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十六集。十分钟的时间已到，傅元曼大声地说道，
22个人因为涉嫌不同罪名被关押，有的身份清楚，有的身份不清楚，有的证据确凿，有的还在侦查阶段。他们重到杀人越货，轻到小偷小摸，没有什么共同点。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在一次行动之中全部逃脱。
之前提问的灰发女孩嘀咕了一句，盗窃罪也越狱啊？傅元曼的目光立即被她吸引。
对，问得好，你叫什么名字？
程子墨。
程子墨说得对，这就是这个案子最大的疑点所在。不过说老实话，即便是我们这帮老家伙也没有想出什么合理的解释。我们寄希望于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从而通过口供对犯罪动机一语分析。
肖朗说道，这是不是要先逮着重刑犯啊？比如那些快挂的、领头跑的。肖朗说道，这是不是要先逮住重刑犯，比如那些快挂的、领头跑的呀？肖旺摇了摇头，
如果是我的话，会从轻刑犯开始，比如盗窃犯，这样的人容易抓获，容易审讯。如果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这些人身上挖掘出越狱策划者煽动逃跑行动的动机和方法，那么有利于下一步部署更大范围、更精准的行动。
傅元曼说道，
说得好，很多时候做事情并不一定直来直去，有的时候曲线救国可以获得更意外的惊喜。我们确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一个故意伤害罪。除了肖旺刚才说的理由，还有第三个理由，就是做一个示范，好让你们进行难度更大的考核。既然这样，我们就从几个罪行较轻的人开始。我们现在要分析的是几名故意伤害案件的嫌疑人 N。 嫌疑人 N 是三周前因为纠纷致使一人轻伤的犯罪嫌疑人，如果他的罪名成立的话，他的刑期最高也就是三年。
屏幕上出现了 N 的基本资料和几张照片，照片是嫌犯 N 在看守所被关押的时候拍摄的标准化信息采集照片。那是一个白净清嫩的30岁上下的男人，端着一个名牌站在刻度前，拍摄了正面和两个侧面的照片。唐当当小声说道，长得挺帅的。肖旺说道，
即便是关进看守所，依旧把胡子剃得很干净，头发也很整齐干净，这个人很讲究啊。
坐在肖旺后边的聂之轩点头赞同，
同意，白色衬衫的衣领也很整洁。
傅元曼的眼神被肖旺和聂之轩吸引，赞许地点了点头。
下面是看守所内部的监控录像节选。
屏幕上出现了彩色但是比较模糊的监控录像，视频里套着看守所黄色马甲的恩，每次出现在监控视野之中都会被一个红圈圈出来。整段视频是由不同的场景的视频片段所组成的，有的是操场放风，有的是在食堂吃饭，有的是监区内部的监控。寻觅者冯建国说道，
我希望大家可以反复看清楚这些被我们从20几台设备、总共20000个小时的影像资料之中节选出来的有价值的片段，看看有什么特别之处。
会场鸦雀无声，大家都在皱着眉头仔细观察监控录像。肖朗看了一半，飞快地得出了结论，
吃饭最慢。
虽然没有听到声音，但是肖朗还是本能地感觉到林默的嘴角动了一下，他忍不住瞪了林默的后脑勺一眼。
为什么慢？
肖朗感觉得到了老爷的认可，连忙说道，
看动作，
他入狱前几天不吃饭，后来开始吃饭了，但是好像吃的动作少，勺子在饭盆里边爬了的动作多，这说明这人挑食。会场上响起了更多的窃笑。轮椅上的捕风者殷和平微微一笑，
没什么好笑的，其实我们最先发现的也是这个问题。
轮椅上的捕风者殷和平微微一笑，他回应着老搭档冯建国，
这个动作有可能会提示一些问题，但是提示的是什么问题呢？大家接着看。
肖朗的观点被专家赞同，他觉得非常受用，直了直身子。接下来的录像因为是被节选出来的，所以问题很容易就被发现。穿着黄色马甲的嫌犯恩，每到一个地方或者睡觉之前，都会用抹布反复擦拭座椅板凳。虽然每天听令起床，他都是最后一个起来的，但是起床以后，他也会不计时间紧急，在第一时间把床褥整理得干净。肖旺说道，
这个人生活习惯良好，讲究卫生。
分析师唐俊开始说话了，
对，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呢，我们可以观察恩的擦拭座椅的动作，我可以用反反复复、狠狠的来形容，这样的行为我认为是一种过分追求清洁的癖性和强迫症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洁癖。
唐当当被父亲这么一说，立刻响应，啊，这我也有。肖旺疑惑地说道，
对啊，很多人都有，可这有什么关系呢？
冯建国慢条斯理地说道，
再看一段监控，然后再说。
看监控视频的时间正是越狱案件发生当晚，虽然是晚上，但是下水道所在的走廊灯灯火通明，很快镜头里边就出现了一对蹑手蹑脚的犯人，有的穿着黄马甲，有的没有。和 AB 两犯短暂交流并且拿过下水道口钥匙之后，一队人按秩序陆续钻入下水道，而这个 N 好像是穿着一件齐怀的军绿色大衣。有学员问，穿大衣冷吗？殷和平摇了摇头，
我们仔细看了细节，这不是一件军大衣，而是看守所床铺上的床单。
又有学员问，裹床单，为什么裹床单啊？这不是累赘吗？
大家议论声再起，各种猜测。唐俊说道，
这个非常简单，下水道呢比较肮脏，这个床单就是为了抵御肮脏用的，那么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之前恩吃饭慢是因为他认为饭菜里边有不干净的东西，但是又不能不吃，所以从饭盆里面挑出那些他认为不干净的食物，再加上不惜带着累赘裹床单逃跑，说明这个人有着较为严重的强迫症。洁癖本来就是强迫症的一种，较轻的洁癖仅仅是一种不良习惯，而较重的洁癖则属于心理疾病。通过他的种种行为说明恩患有严重的洁癖。二，即便他患有严重的洁癖，而且罪行很轻，但是他仍然坚持逃离，这说明他逃离的愿望非常的坚定，甚至可以克服他的强迫症。
肖朗小声对肖旺说道，
我知道老爷他们为什么先抓他了，这人的愿望这么坚定，最容易挖掘出煽动行动如何实施了。
肖旺点点头。唐当当抱着胳膊皱着眉头，
不过分析出他有严重的洁癖，对抓捕他有什么用处呢？
伏击者司徒霸接过了话茬，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幅图。
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卫星地图，
红点处便是脱离下水道的出口处，如果你们是逃犯，在不了解当地地形状况的情况之下，该如何做出选择呢？
仅仅依靠一张大致的地形图就做出推断，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所有学员都闭口不言。只有林默在观察地图五分钟以后，他开口了，
可以看出从下水道口出来以后，前面应该是一条小河，站在小河边应该有两种选择，第一，沿着往看守所的方向反向跑，但是这一路
周围都是广袤的荒地，并不利于藏身。第二，渡河，对面则是一大片绿色的田地。根据地域习惯，再结合卫星图来看，应该是玉米地、小树林。这片地域非常之大，又没有监控，有利于藏身，不利于围捕。所以进了对面的区域，即便是警方有天罗地网，依旧是有机会逃离。更何况警方发现异常已经是几个小时以后了，所以如果是我，第一反应是渡河。不过这条小河易渡吗？司徒霸笑了，
小子不错啊，对地形把握能力很强。这条小河一看就知道是水深齐腰的浅河。
说完，司徒霸放出一张照片，这是下水道口旁边小河的照片。照片中的河水非常的污浊，但是从河面露出的石块来看，河水非常的浅。殷和平说道，
所以前期大部分的警力都是布置在沿河对面玉米地和小树林周围。很可惜啊，这个季节玉米杆很高，该地域跨度极大，案发时间又错过了抓捕的黄金期，所以这给围捕工作带来了很多麻烦。不过呢，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在玉米地附近发现了几件黄色的马甲，可以确定我们的推断并不错，嫌犯应该是渡河了。因此从围捕的工作部署来看，对村村通公路这边的警力部署更是不够，如果有犯人从这里边逃离，那么就凭那一点警力是不足以布控的。
我明白了，之前分析的解癖在这里可以用上了，因为恩患有严重的洁癖，所以即便他可以裹着床单钻下水道，但是绝对不可能把自己的身体置入这么污浊的河水当中，所以即便是所有嫌犯都渡河逃离，他也不会从众。唐俊补充道，
对，就是这样，集体犯罪从众心理非常强烈，不过这种从众的心理不足以压倒多年来的强迫心理。
可是从地图上看，这条村村通也有许许多多的岔路，而且案发已经两天了，即使我们推断是正确的，这恐怕也寻不见恩的身影了。林默问道，
这是我用计算机模拟出的村村通公路图，以及一个体能正常的人徒步行走的能力范围。
冯建国说完就打开了一张动图。司徒霸解释道，
这条路是水泥路，但那些岔路则会是石子路或者土路。案发前两天下了雨，除了这条村村通公路的主路，其他岔路都会非常的泥泞。从一个严重洁癖患者的角度来看，他是不可能选择那些很脏的路，所以我们认为他会一直沿着村村通公路一直前进。
肖朗说道，
可是这条路很长啊，他总得找地方休息吧。
唐俊说道，我们认为这样一个严重洁癖的人是不会在路边或者荒地里边合衣而卧的，所以我们推算他应该至少连续花了20个小时徒步来到了一个镇子上。
肖朗掰着手指头算着，那也就是前天晚上。
林默说道，可是到了镇子上就融入了人群，如果没有及时在路上抓获，应该比较难找到他了吧。
傅元曼静静地看着师生们的交谈，插话道，
在今后的工作之中，我希望你们要把握一个所有嫌犯都具备的特征，那就是这些人的身上没有钱。
唐俊接着说道，嫌犯恩也有一个特有的特点，那就是他在经历了钻臭气熏天的下水道，徒步行走在昏沉满天的村村通以后，第一时间他会找水，免费的水，然后在徒步20几公里之后，他会寻找到可以休息的整洁的地方，免费的地方。
肖旺兴奋地问道，那镇子里会有这样的条件吗？
镇上人的家里啊，
殷和平说道，
经过我们的初步调查分析，这就是一个普通的镇子，所以嫌犯恩想要获取免费的水和休息的地方，就只有利用他本地人的口音以及他斯文标致的外表到一个人家借宿。
也就是说，他随便找一个人家就可以隐藏起来了。
肖旺问道，
啊，并不是。洁癖呢分为肉体洁癖、行为洁癖和精神洁癖。从我们对恩的分析来看，他的洁癖主要是在精神洁癖的层次上，也就是说他会对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不耻。那么如果我们是他的话，会让自己灰头土脸的去找人借宿吗？而且他非常的挑剔，要找也会找一个门脸看上去非常整洁的人家。那还是这个问题，没有免费可以洗澡的水源啊。
所以我们研究了镇子上的结构，我们发现进入镇子之后，在一个三岔路口处有一个工厂，而这个工厂的门口就写着澡堂两个字，非常醒目，这说明工厂的澡堂是对外营业的。嫌犯恩到达镇子的时候虽然是晚上，但是渴求洗漱的他依旧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这个招牌。而这个澡堂的招牌告诉我们，它的营业时间直到晚上六点。晚上这个澡堂没有任何的防御措施，只需翻过工厂大院的围墙就可以到里边洗免费的澡。
可是这个又有什么价值啊？肖朗不解地问。司徒霸说道，
一旦进了这个工厂大院，就可以看到澡堂后边的宿舍楼里有很多空着的床铺，我们可以通过工厂的大门和围墙上的监控确定恩是否进入了这个工厂，再确定他有没有出来。如果没有出来，他肯定就在宿舍里边找了个床，用他的床单铺垫睡觉。如果出来了，也可以根据工厂的摄像头明确他逃离的方向，从而寻找他可能借宿的人家。
聂之轩问道，
可是现在都过去这么久了，还有希望抓得到吗？
昨天上午公安部同意我们重启守夜者之后，我们一方面找人翻修大本营，另一方面我们这些老人就开始了研究。昨天下午我们就已经向警方反馈了结果。
可是即便是昨天下午，那里恩进镇子也已经十几二十个小时了。唐俊说道，这个呢之前我们说过啊，恩呢每天是最晚最不情愿起床的，所以我们认为他睡觉有睡懒觉的习惯，再加上二十几个小时的徒步行走，恩如果找到地方睡觉肯定会睡很长时间，等他醒来的时候大白天，他如何离开呢？即便是离开，那也会等到昨天晚上，所以我觉得我们来得及。
唐俊说完，下面是一片将信将疑的声音。
有声小说《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由摩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